约翰·奥斯瓦尔特博士，以赛亚书第十五节，以赛亚书 30-31 Copyright 2024约翰·奥斯瓦尔特和特德·希尔德布兰特。这是约翰·奥斯瓦尔特博士对以赛亚书的教导。这是第十五节，以赛亚书第30章和第31章。很高兴今晚再次见到你们。没有下雨，所以一定不是星期一晚上，但无论如何，我们在这里，你在这里，我也在这里，所以我们准备开始了。我有两件事要宣布。其中之一，你可能还记得，弗朗西斯·阿斯伯里协会每个月都会主办一次研讨会，我们将在本周4:30至中午举办一次研讨会。罗恩·史密斯 （Ron Smith） 正在撰写关于19世纪美国自由的系列文章的第二部分，以及这个问题不仅在政治上，而且在宗教上的重要性。所以他将在周四完成那个系列，那个人就在那里，邀请你来。之后有一顿清淡的午餐。通常讲座大约一个小时，然后是半小时的问答，然后是一顿清淡的午餐。所以非常欢迎您参加本周4:30的活动。第二个公告，我们非常非常依赖志愿者。今天大部分时间我们都有一名志愿者在这里。尽管他在这里，但他将保持匿名。如果你愿意被叫去塞信封之类的事情，我会提到巴克夫妇，他们是我们非常非常忠实的两个志愿者。如果你愿意时不时的被叫去做这类事情，你会把你的名字和电子邮件告诉凯蒂·迪德尔吗？你会举手吗？凯蒂或者莎拉·麦奎因就在旁边。因此在您今晚离开之前，如果您愿意时常被叫去处理此类事情，请见见他们并向他们提供您的电子邮件地址。好吧，我们一起祈祷吧。主耶稣，谢谢你自愿。感谢您在我们迷失在罪恶、羞耻和悲伤中时，在没有其他人的情况下选择介入。谢谢你来找我们。你献出了你的生命，我们才能活下去。谢谢。当我们研究您的话时，我们请您牢记这一点，这一切之所以成为可能，是因为您所做的事情。谢谢。夸你。神活的话。因此我们祈祷您今晚能以您的精神来到我们这里，使我们能够理解书面文字，特别是当他指向您时，但因为他为您的到来和实现这一目标奠定了一切必要的基础。信徒的生活。主耶稣，帮助我们，我们会因你的名而感激不已。阿门。今晚我们要看第30章和第31章。他们是第28章到第33章序列的一部分，我将其标记为那些不愿等待的人有祸了。如果您过去两周来过这里，您就会知道我们一直在研究这一部分。事实上，上周是我们第一次这样做，但我们注意到这些章节中存在一系列的问题。这是将他们联系在一起的元素之一。特别是对于那些不愿等待的人来说，有祸患，有厄运，有悲伤，有遗憾。我们之前讨论过等待，今晚我们将详细讨论它。信任的同义词，我们需要牢记这一点。如果我不等候神，就可以说我没有信靠。现在我说我们今晚要尝试写两章半，所以我们就这么做了。我们开始看第29章第三个灾难。故事开始于2915年。第一个祸患出现在第28章，以法莲醉汉的骄傲冠冕北国的统治者，事实上他们实际上和精神上都可能喝醉了。然后在第29章第一节中，我们再次看到是领袖，这次是亚列的领袖，这肯定是指耶路撒冷城。所以北方醉酒的领导人有祸了，南方的领导人有祸了，我们在 29.9 中看到了同样的情况。让自己感到惊讶并感到惊讶。自己瞎了就瞎了。喝醉了但不要喝酒。踉踉跄跄但不要喝烈酒。再说一次，这些麻木不仁、缺乏洞察力的领导人就像喝醉了酒一样，试图指挥人民。现在我们来看第15节中的第三个祸患。这是写给谁的？好吧，让我们更直白一点。这些人在干什么？他们在隐藏，他们在隐藏什么？他们隐藏自己的忠告。现在，忠告就是建议，尤其是政治建议。普通宫廷里有国王和王后、王子和公主以及顾问，这通常是一个五人的交易，而顾问在向国王和王后、王子和公主提供建议，做什么以及如何做方面拥有巨大的权力。那么这些人按照他们的建议做了什么？他们在隐瞒，并向谁隐瞒？主。 谁的行为在黑暗中，谁说，谁看到我们，谁认识我们，你们把事情搞得天翻地覆。现在他们如何扭转局面？第十六节，他们把事情掌握在自己手中，而不是把他们交在上帝手中。卡琳，你也会这么说吗？好吧，好吧，好吧。他们的行为就好像他们是窑匠，而神是泥土。他们可以利用上帝来实现自己的目的和原则，这是多么容易的事。有时我会懊恼地审视我的祷告生活，并认为在很多方面我只是想利用神来进一步实现我想要完成的事情，而不是花足够的时间说，神，你想完成什么？你想如何利用我来实现你的目的？这些人正在彻底改变这一点。当我们进入第30章和第31章时，我们将会看到，特别是这个建议是什么。他们给出了什么样的忠告，却试图向主隐瞒。现在我经常喜欢想象这一点，这些人在总理府底层的地下室委员会房间里，他们说，现在我们肯定不想让以赛亚知道我们在做什么。说到这里，现在每个人都发誓，每个人都发誓，这是完全秘密的，没有人会说，对吗？好吧，好吧，会议休会了。他们走出门，以赛亚站在那里说，嗨，伙计们，我们认为自己可以躲避上帝，这不是很奇怪吗？这可以追溯到创世纪第三章。夏娃，离开那里，那是我的灌木丛。就像那个把头埋在枕头下的孩子说的，你看不到我，但他就在那里。好吧，我们继续吧。现在我们再次讨论了判断与应许、判断与希望的比例变化。因此在仅仅两节审判之后，我们再次得到了应许。承诺是什么？我特别希望你看第18节。神应许了什么？聋子能听见，盲人的眼睛能看见。现在请记住，这可以一直追溯到第6章。以赛亚，你所传讲的信息最初会蒙蔽他们的眼睛，聋哑他们的耳朵，并肥大他们的心。但神说，这并不是故事的结局。总有一天，这些醉酒、瞎眼、聋哑的领导人将会被看得见、听得见的人取代。关于我们自己的基督徒生活，我一次又一次地思考这一点。圣灵应许我们会有洞察力，并且能够看见事物。有时这并不一定是一种祝福。有时我们可以看到人们的前进方向，但他们似乎根本看不到。有时我们会听到一些我们可能不想听到的事情。但这是圣灵给我们的恩赐，我们会变得敏感。第19节说，谁会喜乐呢？他们会因什么而欢喜呢？谦卑的人、温柔的人、贫穷的人，他们会因什么而高举呢？主，以色列的圣者。在这里，我再次认为这与第6章有关。以赛亚看到了圣者，他所看到的有点可怕，特别是当他在那种光中看到自己时。但尽管如此，这才是最终带来快乐的原因。圣者，绝对超越的那一位，将自己赐给我们以色列人，那一位将成为喜乐的原因。再次，我觉得今晚我在这里说的是陈词滥调，但他们之所以是陈词滥调，是因为他们是真实的。如果我们依靠环境来获得快乐，它就会飞走。真正的喜乐在于你认识主，认识主，你就有永生。然而，在困难的环境中，在麻烦的中间，无论表面上的水多么混乱，仍然可能存在潜在的电流，潜在的喜悦的电流。我知道我是谁，我知道他是谁，我也知道我的命运是什么。这就是喜乐的原因。好吧，我们继续吧。第22节以什么词开头？所以，现在这表明了因果关系。这里先有因，后有果。那么，上帝应许的敏感，上帝应许的喜乐，上帝应许的无情者将被毁灭，这会产生什么效果呢？这样做有什么效果呢？第21节，好人不会看到他们基本上被抛弃了。这是正确的。雅各将不再感到羞耻。记住我已经对你说过好几次的话了。羞耻是信任失败的结果。如果你相信某件事，而他却让你失败，你就会感到羞耻，你就会蒙羞。因此，当旧约特别谈到你将不再感到羞耻时，这并不意味着你不会以神为耻，或者你不会因此而感到羞耻。这意味着你不会被羞辱。你会信靠主，而不是偶像。你会相信主，而不是虚假的敌国。你会相信主，你的信任不会令你失望。这种真正信任的证据是什么？你会看到什么？第23节，他手所做的，那会是什么？ 第一行，他们的孩子，即使在今天，这也是战争的恐怖之处，但当时尤其如此。被摧毁的是孩子们，受苦并失踪的是孩子们。贯穿全书的主题之一是，以色列将成为一名寡妇，她的所有孩子都被杀害。就是在那边，但是这边呢？啊，可是有一天你连孩子都数不清了。再说一次，从历史上看，犹太人没有理由今天应该存在。如果单纯看历史的话，犹太人应该在大约1500年前就被灭绝了。人们一直在试图永远消灭他们。神信守了他的诺言。是的，可能我没听过那个故事。但毫无疑问的是，如果犹太人没有遭受大屠杀，以色列国几乎肯定不会存在。欧洲国家对所发生的事情感到如此羞愧和震惊，以至于他们允许以色列建国，而这是他们50年来绝对拒绝的。因此，令人着迷的是，事实上希特勒消灭他们的企图最终给了他们一个民族国家。所以，我只是说，这些承诺已经并且正在实现，并且我相信将继续实现。再说一遍，鉴于这些应许的实现，他们在第23节中会做什么？他们会做什么？他们要尊上帝的名为圣。这个版本说他们会尊上帝的名为圣。那么你究竟如何尊上帝的名为圣呢？这已经是神圣的了，不是吗？你如何使之成圣？当你使某事成圣时，你会做什么？你在行动中尊重他，你把它分开。你确实说名誉和品格，也就是名字，是最神圣的。没有什么比神的名誉和品格更圣洁的了。这个世界的诸神，这个世界的自然力量，他们甚至都不在游戏中。他是唯一有权被称为圣洁的人，他想与我们分享这一点。好的，再看一下第24节。这是这个主题。领导层是醉酒、瞎眼、聋哑的，但神应许，即使领导层带领百姓陷入同样的醉酒、瞎眼、聋哑，他也不会将他的百姓留在那里。那些在精神上误入歧途的人将会明白这一点。发怨言的人会接受教导。好消息。好吧，首先是祸患，北方王国以法莲的醉酒领袖。第二个祸患是耶路撒冷的醉酒领袖。第三个祸患是那些试图向主隐瞒他们的建议，政治建议的人。现在我们来看第30章的第四个祸患。这些人在做什么？走自己的路，那是什么路？这是毁灭的方式，这是反叛的方式，让我们比这更明确。他们建议做什么？他们的建议，我们现在来了，他们试图向主隐瞒的建议是什么？我们应该与埃及结盟。记住我说过的话，这是公元前710年到700年之间的某个时间。亚述打败了其他国家。他们正在沿海地区进行竞选活动。他们正在攻击非利士城市，下一站是埃及。但问题是，犹大就在他们身后的山上。他们无法很好的攻击埃及，因为他们知道犹大就在那里，并且能够切断他们的补给线。因此，他们必须以某种方式与犹大打交道，然后才能为埃及的最终目标做出最后的努力。犹大人说，我们知道，我们在他们的视线中，我们是下一个。我们会做什么？顾问们说，很明显，我们与埃及人达成协议。显然，埃及人很高兴达成这样的协议。他们很高兴想到犹大就在亚述的后方。如果埃及人能够帮助他们并支撑他们，那就意味着埃及还有几年的喘息机会。所以我们到了。根据第30节第一节，他们的计划有什么问题？这不是主的计划。再看看第二节。他们没有祈求什么。他们没有寻求主的指示。确切的。那么他们到底做错了什么？现在我在这里说，不要被显而易见的事情所困。他们做错了什么？好吧，他们相信埃及的力量，但是根据这些经文，这有什么问题呢？他们没有向上帝询问这一行动。这就是问题所在。上帝可能会利用埃及来保卫他们。但他用了什么？后来他启用了塞勒斯。居鲁士不是信徒。因此上帝可能会说，好吧，我的孩子们，我希望你们与埃及结盟。现在看来，这不太可能，因为他们都是不信者。但问题是，他们自己决定做什么，而没有询问上帝。我不了解你，但我去过那里。这不是一个好地方。 但同样，我们很容易对以色列人嗤之以鼻。天哪，天哪，他们怎么能做出这么蠢的事？上帝说，你为什么不试着照照镜子呢？我的意思是，当我们面临危险时，当四面八方都有威胁时，很容易说，好吧，我可以做这个，我可以做那个，或者我可以做那个。我想，也许这就是要做的事情。是的，我们会这么做。而不是说，上帝，你想做什么？你有什么建议？因为问题之一是神通常回答得很慢。上帝，你知道，我不能再等了，请帮助我。你为什么认为这是真的？你比我领先。因为那就是我们要去的地方。这就是我们要去的地方。但我会对此说几句话，稍后我会再说一遍。因为重复是教育的灵魂。是的，无论如何，因为我们的资源已经耗尽了。我们必须耗尽自己解决问题的能力。我们中的一些如此擅长的人必须等待更长时间，因为耗尽资源需要更长的时间。但确实如此。神说，我们必须等到你做不到为止。然后当它发生时，你知道那是主。否则，当问题解决时，我们真的很容易说，哦，好吧，是的，是的，你只需要知道你在做什么。这就是发生在摩西身上的事，民数记二十章。他将主所做的事归功于他。请记住，人们，我的意思是，现在已经是第二代了。他们从父母那里学到了很多东西。他们在窃窃私语。我们这里没有水。他们正在路上。他们正在前往耶利哥的路上。我们这里没有水。摩西，你带我们来这里是为了杀我们。他们的父母也是这么说的。摩西和亚伦的起步非常好。他们进入圣墓。他们俯伏在神面前，说，神啊，我们该怎么办呢？神说，这不是问题。那里有一块大石头。只要出去对他说话，水就会流出来。摩西走出会幕的门，他说，现在，你们这些叛逆者，我们必须为你们生产水吗？你说，哦，不，摩西。不不不。看这个。摩西拿着杖。我确信他和我们其他一些人一样，是左撇子。还有那根手杖，那根把尼罗河变成血的手杖，那根让埃及的天空充满蝗虫的手杖，那根把大海分开的手杖，那根手杖，看这个，砰砰，飞溅。宇宙边缘有一个小小的声音说，摩西，你没有尊我的名为圣。摩西，你有一个光荣的机会让上帝看起来很好，表明他是圣者，你利用这个机会让自己看起来很好。这个问题的答案很长，但就是这样。神必须把我们带到一个地步，当问题解决后，我们就不能把功劳归咎于他。好的，继续前进。现在，第30章第6节和第7节。我们以前在以赛亚书里遇到过这种事。有人记得我叫他什么吗？这是一个过渡。嗯，这是一个过渡。嗯，这是一个过渡。相比之下，过渡式的。图解说明。使用图片来支持您所说的内容。这里的图片很有趣。内盖夫 Negev 是一个希伯来语单词，意思是南国。内盖夫是指内盖夫以南的土地。西奈半岛北部犹大以南。内盖夫来了。现在，图片是什么？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他们正在向埃及致敬。他们如何将其带给他们？这是一场怎样的旅行？他们把它驮在驴背上。他们正在经历什么样的领土？第6节。危险、奸诈、母狮和狮子、毒蛇和飞蛇。是的，我怀疑正在发生的事情，从耶路撒冷出发的正常路径。哦不，从耶路撒冷到拉吉，然后沿着海岸公路向下走。10或11天的旅程非常轻松。但是，谁在海边呢？亚述军队。因此，为了到达埃及，他们必须穿越荒野及其所有危险才能到达那里。这生动地说明了相信世界是多么愚蠢。这是多么昂贵，多么危险，而且最终是多么徒劳。我们很想把宝贵的财富花在哪些徒劳的事情上。智力，是的。各种我们不能带走的东西。银行太大而不能倒。是的。赞成，对，对。现在，我有保险，所以。但保险呢？退休。不会停止说教和干涉。位置。再说一次，这些事情本身并不是坏事， 但问题是，他们何时取代了对神的真正信任？把我们的钱和生命花在最终无法生产出他们声称生产的产品上是非常容易的。好吧，继续吧。回到第一节，他们被称为顽固的孩子。在第二节第九节中，他们是叛逆的人，说谎的孩子，不愿意听托拉主的训诲的孩子。你认为为什么神在这里特别称他们为叛逆的孩子？为什么在这种情况下使用儿童比喻和叛逆的儿童？孩子有不听话的倾向，不成熟，不想承担责任。他们与他立约，他们是欺骗性的。他们似乎从来没有学习过。是的，是的，他们总是不听。再说一次，你看，我们谈论的是这些顾问，他们非常微妙，非常聪明，他们知道所有的来龙去脉。上帝说你们是一群孩子，你以为你很聪明，你以为你已经明白了一切，但你还只是孩子。根据第九节，那些不肯做什么的孩子呢？他们不会听到什么。托拉，上帝的训示。请记住，我认为这是非常重要的，因为我们与法律有着不幸的联系。律法是限制你，限制你，将你封闭起来的东西。但是托拉 Torah 这个词，希伯来文托拉 Torah 实际上意味着指导。指导有非常不同的含义，不是吗？上帝并没有想把我关在里面。上帝并没有试图限制我的选择。神想说的是，这就是你被造的方式。走这条路，生活就会顺利。照这样走，人生就不行了。我们似乎无法理解这一点。我们可以学习代数，但我们仍然认为通奸会让我们快乐。所以他们是不会学习的孩子。还记得第28章吗？好吧，我想我只能用说奇怪语言的人来指导你了。COV, VCOV, LAV, VLAV, 律上加律，律上加律，因为你看起来太迟钝了。又来了。说到底，叛逆是幼稚的。我们感觉自己是如此伟大和强大，我自己就能做到。我不必照你说的做。上帝说，不，你又来了，表现得像个婴儿。那么第十、十一和十二节是我最喜欢的一些。他们对传道人说什么？不要和我们谈论罪恶。预言事情顺利。说幻象。让路。离开道路。然后是最后一行。我们不要再听到以色列圣者的事了。以赛亚，你能闭嘴吗？你一直在喋喋不休地谈论这位以色列的圣者。我们对此感到厌倦。他从来不说我们的好话。那么以赛亚的反应是什么？第十二节。他说，不要和我们谈论罪。不要再预言以色列的圣者。因此以色列圣者如此说道。你不想再听关于他的事了吗？让我们告诉你他对此有何评论。因为你鄙视，你认为他毫无价值。这个词，并且信任压迫和乖僻。我认为他在谈论埃及。我认为压迫和邪恶是埃及的同义词。我不确定这一点。也许他们真的相信自己的压迫和乖僻。但无论哪种情况，他们都相信了错误的东西。现在，这是一个很好的例子。第十二节和第十三节有什么关系？文学关系。哇，给那个女人一颗金星。是的。因为你藐视这道，所以事实上，这罪孽对你来说就像高墙上的一个缺口向外突出。哇，这是墙。有一天，这个婴儿要下来了。你只是不知道什么时候。你相信邪恶和压迫吗？好的，好的。然后你就会得到它。你对此充满信心。那就要下来了。第十四节。他想通过使用打破陶工的器皿来达到什么目的？这个形象给你带来了什么含义？你无法将它重新组合起来。没用的。陶工的器皿会逐渐破裂吗？砰，它消失了。还有一个薄薄的陶器，它碎成了多少块？至少两个。是的。它破碎了。再说一遍，这就是以赛亚试图在这里表达的意象。你知道，它可以简单的说，正因为如此，你将会收获你的罪孽的结果。讨论完毕。但不，他使用这种意象。他就像一堵突出的墙，有一天会倒塌。他会像陶工的器皿一样，瞬间被砸碎，碎成一千块。没有一块大到可以用来做任何事情。甚至不够大，无法用作小勺来拾取灰烬或滴入一滴水。好的。推进。 那么这有什么意义呢？主的劝告是什么？第十五节，这是正确的，相信我会回来的，从你正在走的路上转回来，转过身来，在我身上休息。安静和信任将是你的力量。但他们的反应是什么？不，我们不能那样做。我的意思是，耶和华，这是一场危机。你好像没明白。我们只有几天或几个月的时间。我们现在必须采取行动。现在，请记住，此时马以及马和战车是终极武器。马车已经到了，此时骑兵也进来了。人们正在学习如何在战争中骑马，而骑兵部队几乎是你无法防御的。所以我们会得到马，这样我们就能骑得快。神怎么说呢？是的，你需要快马才能摆脱那些比你更快的敌人。约翰，这有点令人震惊，我没有看到很多地方有你的回应。没有。你很少看到这样的反应。是的。就是这样。这就像英语中的 no 一样。希伯来语单词是 no。弱。不是。甚至不擅长。不，好吧。现在这是第十八节。第十八节的第一个词是什么？那么因此给我们带来了什么？前因的结果。所以这些人，神已经说过，现在这就是你们需要做的。你需要退后一步，休息一下，相信我能解决这个问题。他们说，不，我们将用我们的方式解决它。我们将购买军事硬件，并以我们的方式解决这个问题。那么他们拒绝神的建议会产生什么后果呢？这太令人惊叹了。效果如何？凯恩，凯恩，凯恩，主会等待。你不等候主，所以主会等候你。他会等待着施怜悯。上帝说，我现在很想向你施怜悯，但你无法接受。在你准备好说主啊，我做不到之前，你必须走到墙边。我需要你的怜悯。上帝说，我不想把你送上墙，我不想看到这些可怕的事情发生在你身上。但如果你不回头，你就只能自食其果了。那些现在或曾经为人父母的人都知道，让你的孩子收获他或他的选择的结果是世界上最难做的事情之一。他们在哭泣，他们在受伤。作为慈爱的父母，你内心的一切都在说，不，不，我会把你从这些结果中拯救出来。很多时候，这是我们能做的最糟糕的事情。我们需要让他们体验到他们选择的结果。这就是神在这里所做的事。凡等候他的人都是有福的。第十八节。伟大的话语，伟大的话语。等候主。正如我们之前多次说过的那样，我们有机会再说一遍。我们需要清楚地意识到，等待就是一种信任。信任是一个说起来容易的词。哦，是的，我相信你。上帝说，好吧，如果你这样做了，就不要再东奔西跑，自己解决问题了。现在我只是想明确地说，我们不是在谈论坐在你的手上等待上帝做某事。但等待就是积极地与神建立关系，问神，你想在这里做什么？你想如何使用我的能力？你想如何使用我的资源？但是天啊，天啊，以我有限的牧养教会经验，如果你对教会行政委员会说，我认为我们只需要等待主来解决这个问题，这对我来说很有趣。将会有一群头脑冷静的商人站起来说，牧师，请坐下。你做牧师的事，我们做生活。但作为一个团体，真正花足够的时间来达成我们全心全意的共识，这就是主在这种情况下想要做的。哦，天哪，当这种情况发生时，你可以像势如破竹的前进，没有什么可以阻止你。但大多数时候，我们都会按照议会程序进行，得到51比49的投票。再见，这就是我们要做的。嗯，我是怎么摆脱的呢？无论如何，承诺又来了。请看第20节。我认为这非常重要。好吧，如果你相信主，你就不会有任何麻烦或问题。第20节是这样说的吗？不。虽然主赐给你逆境的粮、苦难的水、好消息，但你的老师不会再隐藏自己了。你的眼睛会看到你的老师。你的耳朵会听到你身后有一句话说，这就是路，当你向右转或向左转时，就走在这条路上。是的，是的。哦，如果你睁开眼睛仰望主，与圣灵有干净、清晰的关系，并且你能听到那温柔的低语，你几乎可以面对任何事情。圣灵不参与大喊大叫的事情。他不干大喊大叫的事。 再说一次，我们的大部分生活都充满了太多的噪音。我不一定是指广播或电视，我的意思是噪音，但我们听不到他想说什么，没有足够的安静，休息不够，于是安静的声音就听不见了。这就是他想做的。我经常想到，骑手或女骑手不想要一匹必须聚着马弦才能让马做他应该做的事的马。你真正想要的是一匹马，你所要做的就是将缰绳放在他的脖子一侧。这就是圣灵想要对你我做的事。约翰，那边。是的。我希望我能告诉你，这就是我走路的 100% 特征，但事实并非如此。但这就是我的目标。这就是我的目标。我认为我们正在谈论一些特殊的事情，比如躁郁症和所有这些事情。但你说的是其中一些我们无法阻止的情况。当你把它放在生活和抑郁之类的事情上时，他说我们需要安静。我们需要睡眠。问题之一是，当我们睡觉时播放收音机怎么样？他说绝对是因为你的大脑经过训练可以听声音。你现在说轻柔的音乐不会那么具有破坏性。但如果你有音乐，我的意思是有声乐、唱歌或其他什么，你的大脑在基因上就适应了这一点。所以这不是你说的那样。即使我们认为我们在倾听，但我们的大脑有时并没有。我的意思是，我神智可以认为我正在祈祷，我正在思考某些事情。是的，有40或50种不同的声音在说话，我们正在尝试插入其中任何一种声音以及灵魂的声音。他说即使我们睡着了，是的，这很有趣。好吧，就这样答应吧。再次，这是一个生动的例证，第23节至26节。雨水浇灌种子，牲畜将在大牧场上吃草，山顶上甚至还会涌出泉水。这种语言与我们在启示录中发现的语言类似，太阳和月亮的光。因此，在第30章的最后，第27至33节，即这一章的结尾，有一幅亚述军队被毁灭的图画。在这一点上，请注意，人们就好像他们正在庆祝一个神圣的节日。第29节，你将在夜间歌唱，就像举行神圣节日时一样，心中充满喜乐。第30节，主将让人听见他威严的声音，让人看见他手臂下落的打击。亚述人将会感到恐惧。从第31节到第32节，主将指定的杖放在他们身上的每一次敲击都会发出手鼓和竖琴的声音。现在，这个神圣的节日与亚述人的毁灭有什么关系呢？这是指185000吗？哦，我想是的，我想是的。上帝越来越多地通过这里表明，我将照顾他们。你不用照顾他们，我来照顾。现在，他不是每个地方都这样做，也不是每次都这样做。他的无聊阈值非常低。他不喜欢同样的事情做两次，但这一次他就是要做这个事。所以是的。那么为什么这种宗教节日语言与此相关呢？好的，崇拜，承认神已经做了这件事，这就是崇拜的原因。这是祷告的结果，对吗？这是祈祷的结果。西西家，对吗？是的，还有西西家，两者都是。很多很多时候，我们对主的敬拜受到阻碍，是因为我们自己做的，没有给他展示他能力的机会。我们太擅长解决问题，以至于上帝没有行动的余地，因此没有机会敬拜他所做的一切。这首先让我震惊。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想法。因为我没有让主按他的方式行事并获得荣耀，我错过了多少敬拜的机会。我必须按照自己的方式去做，所以没有地方荣耀上帝。我很擅长解决问题，不是吗？我也看到这里有一点，他在说，我会去看你。你和我，我们将一起参与这项崇拜。我将与你同在。是的，是的。我想，以你的军事背景，你会对这个词有特别的欣赏。这是一个希伯来语单词，翻译后的一些含义，表面上似乎彼此无关。我们这里有一些神学院的学生。这是希伯来语单词 packet 将被翻译为访问。它还将被翻译来判断。它将被翻译为祝福。它将被翻译为枚举。它将被翻译为任命。这是指挥将军的视察。总司令要来拜访我们，这可能是好消息，也可能是坏消息。他会来的。他将清点部队人数。 他将任命一些人执行一项任务，这正是他在这里所说的。你们都跑去埃及了。嘿，将军想拜访你，如果你允许的话，他会解决这个问题的。所以是的，确实如此。这是上帝亲自临在与你接触。这是上帝亲自临在，在他们的处境中与他们接触并处理他们的情况。好吧，所以当你在翻译圣经时，当你进入旧约时，访问这个词14中有9次都是这个，所有这些想法都在那里。是的，我正在尝试像这些人一样思考。是的，不幸的是，我这样做没有任何困难。好吧，也许有点不同，但欧里庇得斯说，地球上没有比失去祖国更大的悲痛，这就是这些人所看到的，他们正在努力。我认为他们正在努力看到上帝结束185000亚述人的长矛。是的，先生。他们知道亚述人在其他地方做了什么。是的，先生。是的，先生。他们很难说以赛亚会遵行神所说的。你是绝对正确的。谢谢，谢谢。是的，对我们来说很容易，坐在一个安静的房间里，平静地说，好吧，那些愚蠢的人，他们应该采取不同的做法。不，他们已经陷入了绝境，从人的角度来说，唯一可能的出路就是与埃及结盟。他们是人类中唯一能够帮助他们的人。所以是的，是的，这是一件非常非常可怕的事情。亚述人不是好人。我在研究生院的一位教授是匈牙利人，我们正在阅读美索不达米亚、巴比伦和亚述的历史。作者说，你知道，这些人，他们受到了一些负面报道。他们真的，他们没事。一位匈牙利教授说，是的，他们是好人，就像我们德国人一样。好的。但是，是的，是的，谢谢你，谢谢你。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这不仅仅是一点点。嗯，我们可以这样做，或者我们可以这样做。现在是危机时刻。好的，请陪我5分钟。我想看第31章，只有9节。这样我们就可以回到正轨了。第五个祸患来了。现在更明确了。如果给我一个头衔，我会说第30节是那些信靠埃及而不是主的人，第30章第一节。第31章一，我想说的是那些不信靠耶和华却信靠埃及的人。所以我只是尝试颠倒那里的顺序。他们信任战车，因为数量众多，信任骑兵，因为他们非常强大，但不做什么呢？仰望以色列圣者。再说一遍，这位全能超然的上帝，没有其他人能像他一样将自己奉献给你，以色列的圣者，而你却没有任何注意。第三节，埃及人是人，不是神。他们的马是肉体，而不是灵魂。当主伸出手的时候，施助者就会绊倒，受助者就会跌倒，他们都会一起灭亡。埃及人不会帮助你。但我们又回到这里，再次承诺。第4-9节是应许。主说，当一群牧羊人被召来攻击他时，正如一头狮子或少壮狮子对他的猎物咆哮一样，他并不因他们的呼喊而害怕，也不因他们的喧闹而畏惧，天上万军的主也是如此。我们将有天上之主的军队对抗亚述的军队。天上的主的万军必降临在锡安山和锡安山上作战，犹如飞鸟盘旋。因此，天上的主的军队将保护耶路撒冷。他会保护他并交付他。他会饶恕并拯救他。哦，以色列的子孙们，转向他吧。人们深深地背叛了他，因为在那一天，每个人都会抛弃他们的银偶像和金偶像。这些偶像是你们亲手为你们打造的。这种想法，这在书中大约是第4次。当神行动时，你就会发现你的偶像崇拜是多么愚蠢，你就会把这些东西扔掉。再说一遍，我依靠什么来管理我的生活，让我的生活运转，而不是依赖上帝。现在，他来了。这是预测。亚述人将倒在非人之剑之下，非人之剑将吞噬他。他将逃离刀剑。他的年轻人将被强迫劳动。他的磐石将在恐惧中消失。他的军官们惊慌失措地抛弃了旗帜，这是耶和华的宣告，他的火在锡安，他的熔炉在耶路撒冷。亚述皇帝不知道自己面对的是什么。他面临着耶路撒冷熊熊燃烧的大火。总有一天他会知道的。是的。我想问你这个。这是关于西西家的祷告。是的。难道这就是他自己祷告了15年而做的吗？ 不，不，我不这么认为。我不这么认为。我认为这是他祈祷的关键时刻。我们会到达那里并讨论它。但不，我不认为这是15年的祈祷。好吧，让我祈祷吧。父亲，谢谢您。感谢您已经向千代人证明了自己值得信赖。感谢所有在我们之前走的人，今晚伟大的天上人群的一部分。他们可以说，我们信任他，他拯救了我们。哦，上帝，请帮助我们。当我们面临决定时，帮助我，不要仓促地陷入困境，并用我们自己的聪明才智，我们自己的智慧，我们自己的力量来解决它，而是让你说，这就是路，走在其中，并乐意回应。以你的名义，阿门。好的，我们回到原计划，下次我们将继续第32章和第33章。这是约翰·奥斯瓦尔特博士对以赛亚书的教导。这是第15节，以赛亚书第30章和第31章。上帝祝福你。